好，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哋今日睇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
我们今天看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
四十至到四十八章咧，系一个段落。
四十到四十八章是一个段落。
系讲到归回嘅主题。
讲到归回的主题。
呢一章系呢个主题嘅总结。
这一章呢，就是这主题，主题的总结。
佢不断邀请被掳嘅百姓预备归回。
他不断地邀请被掳的百姓要预备归回。
佢话俾佢哋知会有一件新事发生。
他告诉他们有一件新事会发生。
就系佢会兴起一个王。
就是他会兴起一个王。
就系古列王。
就是古列王。
波斯会替代巴比伦。
波斯呢会替代巴比伦。
历史掌管在神的手中。
历史掌管在神的手中。
神冇弃绝佢个百姓。
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
虽然雅各埋怨神。
虽然雅各埋怨神。
神话我冇弃绝你哋。
神说我没有弃绝你们。
反而呢神不断提出安慰。
反而呢神不断地提出安慰。
嚟到一个总结啦。
来到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呢就是不停邀请以色列去听。
这个总结就是不断地邀请以色列人去听。
所以今天我给的题目是雅各家你们要听。
所以今天我给的题目是雅各家你们要听。
听这个字不停在经文里面出现。
听这个字呢不断在这个经文里面出
现。第一节当听我言。
第一节当听我言。
然后呢第十二节。
然后第十二节
同样的是当听我言，
同样的说当听我言。
所以一到十一就是第一个段落。
所以呢一到十一就是一个段落。
十二节开始是另一个段落。
十二节开始是另外一个段落。
中间有很多的听，
中间有很多的听，
也都很多的说，
也有很多的说。
神不停指示，
神不停的指示，
不停说明，
不停地说明。
而百姓有没有听呢？
而百姓有没有听呢？
神的说话是一个根基来的。
神的话语是一个根基。
神应许了可以归回了。
神应许了可以归回。
那个根基就是神的说话。
那个根基就是神的话语。
如果人听，
如果人愿意听，
接受神的话，
愿意接受神的话，
回去就有信心了。
回到就有信心。
第二个部分就是听了。
第二点就是要听。
有没有信服呢？
你有没有信服呢？
一个祝福的应许已经摆在这里了。
一个祝福的应许已经摆在你面前。
如果神的计划是永不改变的，
如果神的话语是永远不改变的，
那个计划会出现。
那这个计划会出现。
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参与在这个计划里面。
问题是我有没有参与在这计划当中。
计划不会变。
计划不会变。
因为神的话一定会成就。
因为神的话语一定会成就。
但如果计划不变，不过我没跟呢？
如果话语没有变，但是我不跟，
我就失去了个计划所应许的祝福。
我就失去了这计划里面所应许的祝福。
所以两大段。
所以两大段。
第一个是要听神的话。
第一大段呢，就是要听神的话。
第二大段听完要有行动。
第二呢，就听完之后要有行动。
听其实很不易的。
听其实真的不容易。
如果我们为到听立一个指数，
如果我们要为着听立一个指数，
我的听话指数，
我的听话指数
一至到十分，
一到十分，
十分是满分，
十分是满分。
那我的听话指数是多少分呢？
那我们的听话指数是多少呢？
应该有十分，
应该有十分。
不过后面加不满，
不过后面就加不满，
十分不满，
十分不满。
即原来我哋唔容易听嘅。
所以呢，其实我们真的不容易听。
当我哋话，哎呀，以色列人，你真系叛逆啦。
当我们说以色列，以色列，你叛逆啊！
你经历咁多神迹，
你经历那么多的神迹，
你都唔听，
你都不听。
其实我哋要去谂翻自己。
其实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
我都唔系好听嘅喎。
我也是不太愿意听。
你话唔系啊？我都几听话啊。
你有可能说，哎呀，不是啊，我也挺听话的呀。
今朝都坐咗喺呢一度啦，系咪？
今天早上已经坐在这里了。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
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
经过拖拉机将我将喺张床拖咗出嚟啊。
经过拖拉机呢，就把我从床上拖出来。
咁我都终于都嚟咗啦。
我终于都来了呀。
又或者我已经。线上听紧啦，
又或者说我已经在线上听着。
系啊，其实我哋都系听嘅。
是的，其实我们都在听。
不过边一啲部分听？
不过是哪一部分听了？
边啲部分唔听？
哪一部分是不听呢？
今日要问到我哋内心深处。
今天要问到我们内心的深处。
我听嘅系边啲部分？
我听的是哪一个部分？
我唔能够听嘅系边啲部分？
我不能够听进去的是哪一个部分？
我听唔入耳嗰啲咧？
我听不进去的那些，
其实才是我最核心的问题。
其实才是我们最核心的问题。
遇到我们最里面的东
西，遇到我们最里面的东西，
我们就很难听，
我们就很难听进去。
有时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有时候就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很生气的时候，怎么都听不进去了。
很生气的，很愤怒的时候，怎么都听不进去。
一说呢，哎，关乎我人生大事，我就很难听你说了。
或说关乎我的人生大事，我就很难听你说。
什么是你的人生大事呢？
什么是你的人生大事呢？
我要听演唱会，很重要的。
我去听演唱会，很重要的。
那我们人生的大事其实都很大，是吧？
那我们的人生大事其实也是很大的，对吗？
每一件事都是大事。
每件事都是大事。
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雅各家你们要听。
雅各家你们要听。
我听得入几多呢？
我能听进多少呢？
第一大段。
第一大段，
神的话是归回的根基。
神的话是归回的根基。
这段说话对谁说呢？
这段话是跟谁说呢？
他说第一节。
第一节。
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
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
从犹大水源出来的。
从犹大水源出来的。
当听我言。
当听我言。
所以他们是对以色列人讲嘢。
所以呢，他们是对以色列家说话。
以色列人同神嘅关系系乜嘢咧？
以色列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
你们指着耶和华嘅名起誓。
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
提说以色列嘅神。
提说以色列的神。
咁即系话关系好密切啦。
也就是说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指住神嘅名起誓。
指着神的名起誓。
提说以色列神的名，
提说以色列的神的名，
但跟住即刻指出他们的问题。
但接下来马上指出他们的问题。
却不凭诚实，
却不凭诚实，
不凭公义，
不凭公义。
即系话他们的信仰是乜嘢信仰呢？
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呢？
得把口，
就是只说
有口无心，
有口无心
是假的。
是假的，
他们的信仰是玩的。
他们的信仰是玩的，
好像是有这个神，
好像有这个神，
但这个神呢，被他们挂在口边。
这个神只是给他们挂在口边，
没有在生活里面进行，
没有在生活里面遵行。
所以神一开始其实已经讲到很严厉了。
所以一开始神已经讲得很严厉了。
为什么要这么多次说你要听啊，你要听呢？
为什么这么多次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呢？
那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讲了没听咯。
就是讲了没听，
所以就不停要讲第二次第三次咯。
所以才不断地讲第二第三次，
不是因为重要要讲三次，
不是因为重要所以讲三次，
是因为没听要讲四次五次，
是因为不听所以要讲四至五次。
所以经文里面一开始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
神说我要让你们归回，
神说我要让你们归回，
不是因为你们的行为，
不是因为你们的行为，
不是因为你们的表现，
不是因为你们的表现，
不是因为你们听话，
不是因为你们听话。
那是因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什么呢？
再看这批以色列人先，
我们再看看这批以色列人，
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
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
所以靠的名是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所以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自称为好像好以身份为荣，
好像呢自以身份为荣，
但是事实上他们自称为，
但实际上是他们自称为
没有真正拥抱那个身份，
没有真正的拥抱那个身份，
没有活出那个的诚实和公义，
没有活出那个诚实和公义。
神就说了，
神就说
我应许给你们归回，
我应许给你们归回，
主说早先的事，
主说早先的事，
我从古时说明，
我从古时说明，
已经出了我的口，
已经出了我的口，
也是我所指示的，
也是我所指示的，
说明指示，
指示
就是说神不断启示自己，
也就是说神不断的启示自己，
神不断讲，
神不断地说，
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
神是很喜欢讲话的，
神是很喜欢说话的，
所以我觉得妙儿妈妈很有神的形象。
所以呢，我觉得妙妈妈很有神的形象，
很喜欢说话，
她很喜欢说话。
创世纪一开始是不是就是神说呢？
创世纪一开始就说神说。
咁我神说系咪神好期待我哋做乜嘢？
神说是不是他很期待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听咯，
听，
系咪啊？
是吗？
神好想我哋同佢沟通。
神很希望我们与他沟通，
所以佢邀请我哋祈祷。
所以他邀请我们祷告。
当我哋祈祷嘅时候，神就听咯。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听。
所以神唔系单方面说话嘅神。
所以神不是单方面说话的神。
佢好想同我哋建立一种关系。
他很希望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
讲同听，
说和听，
听同讲，
听和说，
有一种互动，
有一种互动，
有一种亲密，
有一种亲密。
神讲完嘅说话。
神讲完了话，
他说我一定会成就。
他说我一定要成就。
第四节，
第四节，
因为我素来知道你们是顽梗的。
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
真系都几惨系咪啊？
那也是挺惨的，对吗？
我哋读一段经文，成日都俾神闹，系嘛？
我们读一段经文，常常给神闹骂。
第一节闹完不凭诚实。
第一节骂完不凭诚实，
不凭公义，
不凭公义。
第四节再闹多一次，
第四节再骂一次。啊，
条颈系铁嘅，
你的颈项是铁的。
吓，唔系因为扭亲，
不是因为扭了。
吓，硬颈，
我们是那个颈项是挺硬的。
系啊，系硬着颈项嘅百姓，
硬着颈项的百姓。
然后额系铜嘅，
然后呢额头是铜的，
系乜嘢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哋嘅额头系石头，
如果我们的额头是石头，
神可以将嗰啲字刻喺石板上边，
神可以把字刻在石板上面。
十诫咪可以刻喺石板上边咯？
十诫的字就是要那刻在石板上面。
依家我个额头系铜嘅，
现在我的额头是铜的。
神嘅比喻即系话，连刻啲字喺你嘅额头都好难啊！
神的比喻就是说，刻字在你的额头都很难。
即系话我哋根本唔上心，
就是我们根本就不上心，
冇将神嘅话记喺心中，
没有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
神话要刻记在额上，
神说要记在额上，
系在手上，
记在手上。
但我哋冇记。我哋冇记低，
我们的额头没有记下来，
然后又唔信服，
然后又不顺服。
神指责完之后，
神指责完之后，
系咪话所以我唔理你哋咧？
是不是说所以我不理你们呢？
唔系、哦，
不是的。
所以第五节，
所以第五节，
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
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
在未成以先指示你们，
在未成以先指示你们。
又是指示，
又是指示，
又是说明，
又是说明。
神不停启示自己，
神不断启示自己。
但跟住嗰句都几可怕的，
但接下来那句也挺可怕的。
点解神一早讲定呢？
为什么神一早就说呢？
免得你说，
免得你说，
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
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
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所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
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
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样的？
为什么以色列的人会这样呢？
行神迹的是耶和华，
行神迹的是耶和华，
但是他们竟然将很多荣耀归给偶像，
但他们竟然将很多的荣耀归给偶像。
神说我要一早讲明先，
神说我一早说了，
古列都没出世，
古列都还没有出世，
百几年前我已经启示这件新事，
一百多年前我已经启示这件新事，
免得你们将荣耀归给偶像，
免得你们把荣耀归给偶像。
那就是说他们的信仰，
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
到底是什么信仰呢？
到底是什么信仰呢？
除了不听，
除了不听，
除了硬颈，
除了硬颈，
原来个心分开好多份啊！
原来他们的心分成好多个部分。
如果分咗十份嘅话，
如果分成十份的话，
佢哋做咗个十一奉献，
他们做了一个十一奉献，
净系爱嚟敬拜真神嘅可能十分之一，
就是用来敬拜真神的就只有十分之一，
其他十分之九呢？
其他的十分之九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拜自己喜欢拜的偶像，
拜自己所喜欢的偶像，
所以他们会很多错觉，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错觉。
他们聆听的管道呢很杂乱，
他们聆听的那个管道是很窄，很多杂念的。
为什么有时我们会听得不清楚呢？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听不清楚呢？
因为有杂音，
因为有杂音。
前那一轮我们后面那个单位呢是装修，
前段时间我们后面的单位的装修，
哇，后面音控的童工就很辛苦了。
后面音控的童工就很辛苦，
好像在埲墙上面一路在他们耳边一路轰炸一样，
好像在他们的耳边一路的轰炸一样。
我们在这里讲信息也都很艰难，
我们在这里讲信息也是很艰难，
一路面对噪音，
我们一路的面对这些噪音。
但是收音的部分呢去到 YouTube 呢，
但收音的部分去到 YouTube
就冇问题啦，
就没有问题。
因为佢系透过呢一个麦入去嘅，
因为它是透过我的这个麦克风进去的。
所以大家听到嘅时候咧，已经过滤咗啦。
所以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过滤了。
我哋好需要过滤咗嗰啲嘅杂音。
我们很需要过滤了那些杂音。
点样过滤杂音呢？
怎么过滤杂音呢？
好简单嘅，
很简单。
我听到神嘅声音，
我听到神的声音，
我咪去做咯，
我就去做。
做完之后，我咪知道自己有冇听错咯。
做完之后，我就知道我有没有做错，有没有听错。
所以实践，
所以实践，
尊重神，
尊重神，
渴慕神，
渴慕神，
系一个听嘅关键，
是一个听的关键。
起初我学去聆听神嘅声音，
一开始我学习聆听神的声音，
哇，好想听。
很想听，
听到人话听到神嘅声音咧，好羡慕。
我听到别人说听到神的声音，我非常羡慕。
所以我就开始同神讲。
所以我就开始听跟神说。
神啊，只要你话俾我知。
神啊，只要你告诉我。
唔违背我嘅道德。
不违背我的道德。
我嘅良知。
我的良知。
唔伤害人。
不伤害人。
我都会去学习去做。
我都会去学习。
第一次就听到一个声音了，
第一次就听到一个声音。
你上车会有奇遇的，
你上车一定会有奇遇的。
那我就上车了，
我就上车。
全程都没有任何奇遇，
全程没有任何的奇遇。
望着任何一个人，
我看着任何一个人，
希望有些事发生，
希望有些事情发生，
那都没有事发生，
没有事情发生，
只有一件事发生了，
只有一件事发生了，
我就给了几元了，
我就给了几块钱，
咁就即交通费啦。
然后就是交通费，
咁又点样呢？
那又怎么呢？
嗰个系我对神嘅一个心，
那个是我对神的一个心。
我话俾神知，
我告诉神，
我愿意聆听，
我愿意聆听，
我愿意学习，
我愿意学习。
我嘅学习有时都会错嘅，
我的学习有时候也会错的，
但系唔紧要啊。
但是不要紧啊，
好像听收音机啫嘛，
好像听声音收音机。
现在用这个比喻好像有点古老，
现在用这个比喻好像有点古老。
我们以前听收音机是要 tune 台的，
我们以前的收音机呢，我们是要调台的，
要调那个频道，
我们要调那个频道，
调啱先至会即系冇杂音，
调对了才没有杂音。
原来听神的声音，
原来听神的声音
都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单纯，
单纯，
渴慕，
渴慕，
顺服，
顺服，
唔好将荣耀归俾假神。
不要将荣耀归给假神。
就算听到，
就算是听到，
我都要承认。
我也要承认。
我本来就系硬颈嘅。
我本来就是硬颈的。
我本来咧额头系铜嚟嘅。
我本来的额头就是铜。
本来我都唔系咁听话嘅。
我本来都不是那么听话。
所以我需要翻翻到神嘅恩典当中。
所以我需要回到神的恩典当中。
神继续讲落去。
神继续讲下去。
这事是现今做的。
这事是现今造的，
并非从古就有，
并非从古就有，
在今日以先，
在今日以先，
你也未曾听见，
你也未曾听见，
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
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
原来人好容易自大的，
原来人很容易自大，
明明不知，
明明不知道，
我就早就知啦，咁
系嘛？我早就知道了。
神真系早就知道我哋会咁讲。
神真的是一早就知道我们会这么说。
所以神再一次用三个未曾。
所以神再次呢用三个未曾。
第八节。
第八节。
你未曾听见。
你未曾听见。
你未曾知道。
你未曾知道。
你嘅耳仔未曾开通。
你的耳朵未曾开通。
未曾听未曾知都仲好啲喎。
未曾听未曾知都还好一点，
耳仔直情塞咗就严重啦，
耳朵完全是蒙蔽了就更严重。
我原知道你们行事极其诡诈，
我原知道你们行事极其诡诈。
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
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
咩叫诡诈呢？
什么是诡诈呢？
神点解要讲说话咁严厉呢？
神为什么说话这么严厉呢？
诡诈嘅意思即系背弃盟约。
诡诈的意思就是背弃盟约。
所以从这句说话可以见到神最看重什么？
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知道神最看重的是什么？
他最看重盟约。
他最看重盟约。
我们有很多盟约的。
我们有很多的盟约。
接下来这个礼拜儿童牧区就会讲大卫和约拿单。
接下来这个礼拜呢，儿童牧区讲那个大卫和那约拿单，约拿单。
朋友之约。
朋友之约
是一个盟约，
是一个盟约。
大卫后来尊重这个盟约，
大卫后来呢尊重这个盟约，
就找回约拿单的儿子，
他就找约拿单的儿子，
是米非波设。
米非波设
尊荣他如同尊荣王子一样，
尊荣他如同尊荣王子一样。
盟约，
盟约，
建一份工是一个盟约。
我们去面试一份工作是一份盟约。
如果我签了约之后发现了有另一份更加好的工，
如果已经签了约然后又发现另外一个更好的工作，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盟约的挑战。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盟约的挑战。
神很看重盟约，
神很看重盟约。
每一个约，
每一个约，
神说我都重视。
神说我的重视。
以色列人是不重视约的，
以色列人是不重视约
的，所以神说他们极其诡诈。
所以神说他们极其的诡诈。
整段第一段里面，
第一段里面
很多对比，
很多的对比。
你们很不听话，很不乖，很不顺服。
你们很不听话，很不乖，很不顺服。
但是我要救你们，我要启示，我要指明，我要说话。
但我要救你们，我要启示，我要说话。
去到第九节，
去到第九节，
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
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
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
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
不将你剪除，
不将你解除，
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
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要炼银，
要炼银，
要很高的那个的温度，
要一个很高的温度，
炼到最后那些杂质没晒了，
炼到最后的杂质都没有了。
那些液体的银呢？
那液体的银
就可以好像块镜咁样照出炼银嘅人，
就好像那一块镜子一样，可以照出这炼银的人。
咁嗰个时候就代表炼银成功啦。
那到那个时候呢，就代表炼银子成功。
神要炼我哋，
神要炼我们。
佢好想啲杂质冇晒，
他很希望这些杂质没有了。
佢好想到最后望住呢一啲液体嘅银，
他很希望呢到最后看这些液体的那个银，
睇到边个？
看到谁呢？
看到神自己的形象。
看到神自己的形象。
从我们身上面见到神的形象。
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形象。
但是结果神失望。
但结果神失望。
他说我熬炼你们。
他说我熬炼你们。
却不像熬炼银子。
却不像熬炼银子。
看不到神的形象。
看不到神的形象。
所以其实这句说话神是很失望的。
所以其实这句话神是很失望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按照他的形象被做的嘛。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按照他的形象而造的。
犯罪污染了之后，
犯罪污染了之后，
神就透过环境，
神就透过环境
去熬炼我们，
来熬炼我们，
希望那个环境，
希望那个环境，
那个高温，
那个高温，
那个压力，
那个压力，
让我们悔改，
让我们悔改，
然后单纯去到神的面前，
以致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
回复谦卑的形象，
回复谦卑的形象。
但是人在苦难当中，
但是人在苦难当中，
很多时候就被扭曲了，
很多时候就被扭曲了。
炼银，
炼银，
但是炼不到，
但是炼不出来，
所以神很失望，
所以神很失望。
边个真正进入苦难呢？
是谁真正的进入苦难呢？
其实是耶稣自己，
其实是耶稣自己，
是神自己，
是神自己。
他很甘心乐意同我们一起进入苦难，
他很甘心乐意和我们一起进入苦难，
付上代价，
付上代价，
多次挽回，
多次挽回，
常常启示，
常常的启示。
结果呢？
结果呢？
都找不到银子，
都找不出银子。
虽然是这样，
虽然是这样，
你在苦难的路中，
你在苦难的那个路中，
我拣选你，
我拣选了你。
是不是神那种不离不弃的爱？
是不是神那个不离不弃的爱呢？
好深的爱，
很深的爱。
我为自己的缘故，
我为自己的缘故，
必行这事，
必行这事。
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
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读这一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读这节经文，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我们会觉得，神，你好像为我独尊。
我们会是不是觉得呢？哎呀，神啊，你好像是唯我独尊喎、哦！
你谂嘢，你做事，原来都系为自己喎、
哦。你想的，你做的，原来都是为了自己。
会唔会有咁样嘅谂法咧？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如果荣耀归咗俾假神，
如果荣耀归给了假神，
呢、这个世界就唔会有公义啦。
这个世界就不再有公义，
就唔会有真同假啦。
就不会再有真和假。
即系话虚假已经作王。
也就是说，虚假已经做王，
假嘅嘢，
假的东西、
掌权，
掌权了，
好似攞到正统嘅位置，
好像已经拿到了正统的位置，
系咪就系世界混乱啦？
是不是就世界混乱？
所以神咁样做，
所以神这么做，
系要让乜嘢叫做诚实公义彰显？
是要让什么叫做诚实公义彰显？
呢、这个就是第一大段，
这是第一大段。
神话我唔会将荣耀归俾假神。
神说我不会将荣耀归给假神。
神不断拯救拯救。
神不断的拯救拯救。
神要我哋发现咗一种身份。
神要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身份。
咩叫做新事呢？
什么叫新事呢？
新事就系巴比伦一定会倾倒。
新事就是巴比伦一定会倾倒。
新事就系古列一定会兴起。
新事就是鼓励一定会被兴起，
新事就是百姓一定可以归回，
新事就是百姓一定可以归回，
新事就是你和我要成为荣耀的见证人，
新事就是你和我要成为荣耀的见证人。
所以当神说我不会将荣耀归给假神的时候，
所以当神说我不会将荣耀归给假神，
他是要透过百姓的归回，
他是要透过百姓的归回，
在百姓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
在百姓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
如果你和我身上经历过神，
如果你和我在生命当中经历神，
然后述说过他的荣耀，
然后述说他的荣耀，
神就可以得荣耀，
神就可以得荣耀。
所以去到下一段就是人的顺服，
所以我们去到下一个阶段
得归回之福，
人的顺服。
雅各第十二节，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当听我言。
第十二节，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当听我言。
继续呼召百姓听，
继续呼召百姓听。
然后他讲他是哪一个呢？
原来他说他是哪一个呢？
他是选召以色列的一位，
他是选召以色列的那位，
他跟以色列有亲密的关系，
他跟以色列有亲密的关系，
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
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
他掌管历史，
他掌管历史。
现在我们看历史有时看不明白，
现在我们看历史有时候看不明白，
很多年轻人说读历史读得很痛苦，
有些年轻人读历史读得很痛苦，
都记不到那些历史事件，
他们都记不起那些历史的事件。
我是对历史情有独钟，
我其实对历史是情有独钟的，
我越来越明白历史是什
么，我明白历史是一件什么样的事，
是神介入，
是神介入，
是神掌管，
是神掌管。
历史里面没有意外的，
历史里面没有意外的，
每一个意外都是神可以介入，
每一个意外都是神可以介入，
神可以将咒诅变成祝福，
神可以 把那个咒诅变为祝福。
同样的希特拉的大屠杀，
同样希特拉的 那个大屠杀
是一个很严重的咒诅，
是个很严重的咒诅，
但是神又将这个咒诅转化成为祝福，
但神把这个咒诅转化成为祝福。
结果1948年以色列就复国了，
结果呢1948年以色列就复国了。
所以每一件事都有神的掌管在当中，
所以每一件事都有神的掌管在当中，
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
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
他立了地的根基，
他立了地的根基，
他有创造的能力，
他有创造的能力，
他不单止掌管历史，
他不单掌管历史，
他有能力去改变一切，
他有能力改变一切。
他说我一招呼便都立住，
他说我一招呼便都立住，
是不是很厉害？
是不是很厉害？
你早上有没有跟人打招呼？
你早上有没有跟人打招呼呢？
你说有啊，
有啊，
我今早打招呼我妈吓亲啊，
我今天早上打招呼的时候我妈妈就被吓到了，
我打招呼她就立住了，
我一打招呼他就是吓住了，
因为我平时没打招呼，
因为他赶不及呢，我那打招呼，
因为我平时没打招呼，所以他很惊讶，他就立住了，
因为我没有，我平时没有打招呼，所以他很惊讶，他就立住了。
经文讲到神的威力，
经文讲到神的威力，
神的介入，
神的介入。
如果你很快速再看下去，
如果我们很快速的就看下去，
你们都当聚集而听，
你们都当聚集而听。
有谁可以讲过这些事呢？
有谁可以说过这些事呢？
就是神兴起鼓励，
就是神兴起鼓励。
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所喜悦的事，
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
即系话古列一定会消灭巴比伦。
也就是说，古列一定会消灭巴比伦。
十五节，唯有我曾说过。
十五节，唯有我曾说过。
我又选召他。
我又选召他。
领他来。
领他来。
佢嘅道路必亨通。
他的道路就必亨通。
古列消灭巴比伦嘅过程好轻松。
古列消灭巴比伦的过程很轻松。
神将列国嘅财宝都赏赐俾佢。
神把列国的财宝都赏赐给他。
呢个就系亨通。
这就是亨通。
但有没有留意这段经文开始？
大家有没有留意这段经文开始？
古列的名字没再出现了。
古列的名字已经不再出现了。
如果明明是要选召他的话，
如果明明是要选召他的话，
为什么他的名字这么隐晦呢？
为什么他的名字那么隐晦呢？
因为由下一章开始，
因为由下一章开始，
他要讲另外一个神的仆人，
他要讲另外一个神的仆人，
尼赛亚。
弥赛亚，
所以呢一章要过渡到下一章。
所以这一章要过渡到下一章。
有一个新嘅新事要发生。
有件新事要发生。
尼赛亚要进场啦。
弥赛亚要进场了。
古列只系其中一个神拣选嘅仆人。
古列只是其中一个神拣选的仆人。
最终极嘅仆人。
最终极的仆人。
系尼赛亚。
是弥赛亚。
神话我未曾喺隐密处讲说话。
神说我从没有在隐密处说话。
如果我哋一路去到后边十七节，
如果我们去到十七节，
神十六节先，十六节尾。
我们先来十六节的那个尾。
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
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
仿佛有一种嘅感觉。
仿佛有一种感觉，
这个仆人是主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的。
这个仆人是主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
这里好像突然间跳了另一句出来。
这里好像突然间呢就跳出另外 一件事出来。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但无论如何。
但无论如何。
去到第四十九章。
去到第四十九章。
弥赛亚就出现了。
弥赛亚就出现。
四十八章。
四十八章。
归回的主题就已经结束了。
归回的主题就已经结束了。
当这个归回的主题最后的呼召是什么呢？
当这个归回的主题最后的呼召是什么呢？
就是第十七节开始。
就第十七节开始。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
以色列的圣者。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有没有留意那个不断强调彼此的关系？
有没有不断强调那彼此的关系呢？
我同你。
我和你。
耶和华同你。
耶和华和你。
以色列同神。
以色列和神。
他不断将个关系扣在一起。
他不断把这个关系扣在一起。
神要再一次告诉以色列知。
神要再一次告诉以色列。
我对我的约有很深的委身。
我对我的约有很深的委身。
我是救赎你那一位。
我是救赎你的那位。
我是同你立约的一位。
我是与你立约的那位。
我是你的神。
我是你的神。
我会教训你们。
我会教训你们。
目的使你们得益处。
目的是使你们得益处。
我会引导你们。
我会引导你们。
让你们行当行的路。
让你们行当行的路。
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甚愿你们素来听从我的命令。
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
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
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
神好想将一份平安释放给以色列。
神呢很想呢将一个平安释放给以色列。
因为他是耶和华沙龙的上帝。
因为他是耶和华沙龙的上帝。
他是平安的主。
他是平安的主。
神再一次应许。
神再次应许。
你的后裔要多如海沙。
你的后裔要多如海沙。
你腹中所生的也都要多如沙粒。
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
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剪除也不灭绝。
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剪除也不灭绝。
所以耶和华不断强调一件事。
所以耶和华不断强调一件事。
他救赎。
他救赎，
佢立约，
他立约，
佢教训即系佢启示，
他教训就是他启示，
佢引导，
他引导，
佢赐福后裔，
他赐福给后裔，
佢要释放沙龙就系平安，
他要释放沙龙的平安。
耶和华不断话俾百姓知，
耶和华不断的告诉
百姓。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
你们记得要从巴比伦出来，
你们记得要从巴比伦出来，
记得要从加勒底逃脱，
记得要从加勒底人中逃脱。
不要因为你们已经适应了巴比伦的生活。
不要因为你们已经适应了巴比伦的生活。
不要因为在巴比伦已经安居乐业。
不要因为在巴比伦已经安居乐业。
就忘记神所立的约。
就忘记了神所立的约。
要出来。
要出来。
要逃脱。
要逃脱。
原来神不断鼓励百姓回归。
原来神 不断鼓励百姓要回归。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还有二十节尾。
二十节尾。
他们要做一件事。
他们要做一件事。
他们要传扬。
他们要传扬。
他们要见证。
他们要见证。
神所做的事。
神所做的事。
传扬宣扬。
传扬宣扬。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成为见证人。
成为见证人。
让神得荣耀。
让神得荣耀。
这件事第二节。
这件事就第二十一节。
讲紧俾我哋知。
说给我们知道
是新的出埃及记，
是新的出埃及记。
因为他们经过沙漠不会干渴，
因为他们经过沙漠不会干渴，
磐石会出水，
磐石会出水。
是不是就是出埃及记？
是不是就是出埃及记呢？
里面所经历的事情呢？
里面所经历的事情呢？
新的出埃及记，
新的出埃及记。
神同样会创造神迹，
神同样会创造神迹。
最后的结尾是什么呢？
最后的结尾是什么呢？
竟然是恶人必不得平安，
竟然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神话俾我哋知，
神告诉我们，
佢系掌管公平公义嘅神，
他是掌管公平公义的神。
人只要回归，
人只要回归，
归回神嘅应许，
归回神的应许，
就会蒙福，
就会蒙福。
但系如果唔归回咧，
但是如果不归回，
公义嘅神，
公义的神
必定会审判，
必定会审判。
结束四十至四十八章。
结束第四十八章，
竟然是用公义做结束，
竟然用公义做结束。
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怀疑，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怀疑，
不需要忧虑，
不需要忧虑。
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公不义的事发生？
神会审判，
神会审判。
我们要做的事，
我们要做的事，
不是审判，
不是审判。
很多人做错了一个的判断，
好多人做错了那个判断，
自己发声，
自己发声，
自己追讨，
自己追讨，
自己审判，
自己审判，
结果就落咗喺愤怒里面，
结果就落入一个愤怒的当中。
我哋唔识得相信神，
我们不懂得相信神。
四十八章最后一节，
四十八章最后一节，
恶人必不得平安，
恶人必不得平安。
所以神话俾百姓知，
所以神告诉百姓，
唔好睇其他嘢。
不要看其他的事情，
睇住神嘅应许，
看着神的应许，
归回蒙福嘅道路，
归回蒙福的道路。
佢系同我哋立约嘅神，
他是跟我们立约的神，
佢系救赎我哋嘅神，
他是救赎我们的神，
佢系启示嘅神，
他是启示的神，
佢系引导嘅神，
他是引导的神，
佢系赐福我哋后裔嘅神，
他是赐福我们后裔的神，
佢系要释放平安嘅神，
他是要释放平安的神。
神今日要我哋听，
神今天要我们听，
我哋要再一次捉住自己嘅灵里边。
我们要再一次抓住我们灵里面
最不能够听的部分，
最不能听的部分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做父母的，
做父母的，
其实最不容易听，
其实最不容易听
是孩子的声音，
是孩子的声音，
甚至乎是神给我们教导的法则，
甚至乎是神给我们教导的法则。
做青年人的，
作为青年人
最不容易听，
最不容易听的
是权柄的声音，
就是权柄的声音，
权柄 的教导，
权柄的教导。
我们做组员的，
我们做组员的
最不容易听，
最不容易听，
可能是做一些抉择的时候，
可能做一些抉择的时候，
当我要做一些决定，
当我要做一些决定，
转不转工，
换不换工作，
拍不拍拖，
我们谈不谈恋爱，
可能这些时候就是最不容易听的，
可能这个时候就最不容易听的。
任何时候，
任何时候，
当我们听，
当我们愿意听，
我们就告诉神知，
我们就告诉神，
我信得过你，
我信得过你。
但听不是硬顺服，
但听不是硬顺服，
听是在里面产生了一种柔和，
听是在你里面产生了一种的柔和，
产生了对神一连串关系的信任，
产生对神一连串那信任的关系。
听是去触摸神的立约，
听是触摸与神的立约，
听是触摸神的救赎，
听是我们要触摸神的救恩。
如果那个建议是对我不好的呢？
如果那个建议是对我不好的，
神自然会帮助我，
神自然会帮助我。
听是触摸神的启示，
听是触摸神的启示，
听也是触摸神的引导，
听也是触摸神的引导。
所以听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同神的互动，
所以听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呢与神的互动。
雅各家你要听，
雅各家你要听，
进入同神的互动，
进入与神的互动。
我们是神属灵的百姓，
我们是神属灵的百姓，
我们都要听，
我们都要听，
听就产生一连串的互动，
听就产生了一连串的互动。
小组员听小组长，
小组员要听小组长的，
在听的过程里面，
在听的过程当
中，其实就产生与小组长一连串的互动，
其实就是产生与小组长的一连串的互动，
那个互动，
那个互动
就会经历神一连串的带领，
就会经历神一连串的介入，
我们就明白自己好多好多了，
我们就明白自己很多了，
就可以突破了，
就可以突破。
如果没听，
如果不听，
其实那个就是本来的我，
其实那个就是本来的我，
没什么突破，
没有什么突破，
很难会有惊喜，
很难会有惊喜。
在神里面，
在神的里面，
神要重新塑造我们，
神要重新创造我们，
成为能够听的子民，
成为能够愿意听的子民。
我们一起来到敬拜主，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